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也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荣恒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吸引我们今天来在他的殿中一起来赞美他，感谢他。大家知道，我们在圣经当中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特别的片段，觉得特别的耐人寻味。比如说，当耶稣受到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呢，他呢，这个施洗约翰就对他的门徒说：“看哪，上帝的羔羊。”然后呢，你们要去跟随他，所以这两个门徒呢，这个就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呢，就回头看这两个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呢，就问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然后呢，他们就像我们平常的这个交流的一样，很客气地问耶稣说：“夫子，您在哪里住？”然后耶稣呢，就大概微微一笑说：“你们来看。”然后呢，他们当天呢，就跟耶稣同住，从此他们就跟耶稣一起同行。所以他们看到了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跟耶稣一起同行。所以今天，从今天开始，我要跟大家有一个新的正道的系列，叫做来看耶稣。那么我们都是认识耶稣的人，但是到底什么是认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创世纪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说，亚当怎么样认识了夏娃，然后夏娃就怎么样，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所以真正的认识一定会让我们从内心当中产生出、孕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那才是真正的认识，才会真正的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是因为你的名来呼召，来选拣选你每一个儿女，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被你所吸引，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要来看看你在这世上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今天求主你亲自的光照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这世上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将天国展现在我们中间。也为我们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祷告，求主你让我们真的得见你的荣耀，认识你的旨意，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为什么活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讲到为什么一个人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给挠痒啊，你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人自己挠自己可以把自己挠痒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的系统呢特别的发达，所以呢他知道你如果要自己挠自己的时候，他知道你要落在哪个点上，所以他就知道，他提前就会有一个预警让你开始有防卫，所以你就 得不到那种刺激。但是如果别人来挠你的时候呢，你就会，为什么？就因为你即便知道他要挠你，但是你却不知道他准确的要落在哪个点上，所以呢别人就可以刺激到你。这个文章想要表达什么呢？他想表达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人与人在一起，因为只有别人能够刺激到你，别人才能够把你挠痒。我想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上帝的殿中，我们要聚到来到圣殿当中、教堂当中来听 来听讲道。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你无法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程序当中，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一群完全跟你不同的人，他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他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认同你的想法的这样的一群人当中，我们才应该有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够自己把自己挠痒，我们自己不能让自己快乐，我们也不能自己让自己悔改。而当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让我们的老我怎么样防不胜防。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在教会当中的原因。可是你说我这个道理我都懂，可是为什么耶稣他要来受洗呢？难道他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吗？他也需要悔改吗？他也需要置身在一群悔改者当中吗？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当施洗的约翰他呼召，他开始对进行这个受洗的呼召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来到这里，他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来受洗。因为耶稣是神，他不需要悔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应该受他的洗，而不是让他来给受我们的洗。所以他就阻止约翰来，他就阻止耶稣来受他的洗。然后耶稣就说什么？耶稣就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那么到底为什么耶稣要受洗？为什么耶稣要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我们今天以及整个的这个系列，我们都会开始一段特别严谨的查经，好让我们知道耶稣他到底为什么可以替我们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来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这里讲到耶稣他在圣殿当中跟那些宗教的领袖辩论，那这些领袖就质问耶稣，你凭着什么样的权柄来行这些事？你的权柄是谁给的？然后如果耶稣直接回答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用的，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问，而是为了否定。所以耶稣就反问他们说，那我也问你们一句，请问你们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如果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呢，他们就私下商议说如果我们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来的，那我们就得罪了百姓。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先知。然后他们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然后耶稣就回答他们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所以这段经文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要来受施洗约翰的洗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犹太的百姓他们都认为施洗约翰施洗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的权柄跟施洗约翰的权柄一样，都是从天上来的。如果你们信约翰，你们就会信我，但是你们不相信我，跟你们不相信约翰是一样的，是因为你们硬着心，你们拒绝不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之后的第二天，他再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指着耶稣大喊说，看啊，上帝的羔羊。然后之后第三十一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一节，来，一二，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所以约翰的意思是说，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呼召我在约旦河边为大家施洗，直到今天我遇到了耶稣，我才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将上帝的儿子的身份显明给所有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所以当人发现他自己人生的使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时候，那一刻是最幸福的。所以耶稣有时候荣耀一个人，荣耀到一个程度，就是要让这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介绍人。 所以这就是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受施洗约翰洗的原因，他要借用人们对施洗约翰权柄的这种从天上来的认同，要让所有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从施洗约翰的身上转移到他自己身上，让人没办法去否认他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人们再否认的话，那么他们就是硬着心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的第一个原因，他要向公众显明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来耶稣受洗的第二个原因，也是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请问大家，当耶稣他来向施洗约翰解释他为什么受洗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请问大家，这句话你觉得有没有问题？他为什么开始说我，后来说我们？这里面的我们指的是谁？是施洗约翰吗？请问大家，难道施洗约翰他也有这样的能力和身份，有这样的资格来尽诸般的义，来成就上帝的所有的义在人的身上吗？当然没有。所以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这里耶稣所指的我们是指谁，是指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在场。所以这是耶稣他施工的起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一起出现，一起在场，他们要荣耀这一刻，这是耶稣他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他们要在众人面前宣认，这就是你们的救主，我们要一起付出一切的代价，为要成就神的义在人的身上。那我请问了，耶稣受洗这件事情，他怎么能够尽诸般的义，成全上帝所有的义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受洗这个词它到底本身指的什么意思。受洗这个词它本来的原意在原文当中，它指的意思是说占或者尽，比如说这个还比如说还有这个意思是指的沉入或者进入或者陷入到什么当中，一种液体当中。比如说当时的古时候的诗，希腊文的诗，他就讲到一艘船沉入了海底，他用的词就叫做那艘船它受洗了。另外圣经当中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当他指认那个背叛他要出卖他的人的时候，他说你们谁同我同沾手在盘子里，将那个饼沾在醋里的时候，那个就是要出卖我的人了。他用的那个沾用的也是受洗的意思。另外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讲到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的时候，他说这个财主呢在地狱当中，亚伯拉罕跟拉撒路在天堂当中，然后呢他就对亚伯拉罕说可怜我吧，请你来打发拉撒路用指头蘸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 火焰中极其痛苦。这里他所用的这个蘸字也是表示，也是用的受洗这个词。所以受洗指的是我们进入或者陷入什么当中。可是耶稣他是陷入和进入什么当中呢？受旧约当中经常会用沉入或者是陷入水中来比喻巨大的痛苦。比如说诗篇第六十九篇，他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到了深水当中，大水要漫过我身。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段理解耶稣受洗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么当耶稣已经准备要进入到耶路撒冷来受到一系列的苦难的时候，有两个人他的门徒，马可福音十章第三十五节讲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就进前来，他们对耶稣说，他说 夫子，无论我们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然后耶稣就说，那你要我们，要我给你做什么呢？他们就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看到的是耶稣就要成为一个崭新的帝国的皇帝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成为，要借用这个政治的机会来荣耀他们自己。他们想要一个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在耶稣的右边。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求什么。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不知道耶稣在问什么，所以他们就很冒失的说，说我们能。然后耶稣就回答他们说，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怎么样你们也要受。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耶稣指的那个杯指的是什么，他指的耶稣将要承受的苦杯。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他为什么要说，说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能受吗？耶稣不是已经在约旦河里面受过喜了吗？所以我们要想理解耶稣为什么在约旦河边受洗的意义，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这里耶稣他要讲的这个喜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这个喜指的就是他所要承受的那个杯，他指的是他要所要承受的所有十字架加在他身上的痛苦。他是说，我将要独自一人怎么样进入到神烈怒的大水当中，受到神对所有人的罪恶的审判的那个洗礼，而这样的洗礼无人能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总是关心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受到最终的那个审判，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这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审判，最规模最大的这个审判，已经在2000年前的十字架上完全的完成了。所以我们所，如果每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话，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受到的那个不叫审判，那个叫做管教。如果我们受到的是管教的话，那么上帝的管教里面有他的慈爱，有他的计划。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感恩赞美，然后把我们的罪向他陈明，请他赦免，我们就可以安然的睡去。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恐惧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所有的审判都已经集中在耶稣身上，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他是在说，不久之后我就要承受十字架上上帝烈怒的审判的洗礼，而今天我在约旦河边所受的这个洗，不过是我对将来我要受的这个血的洗礼的一个预表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他要受洗的原因，他要在约旦河边宣告他的使命。所以耶稣基督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弟兄姐妹？不是他的教导，不是他的神迹，不是他的医病，是什么？是他要被杀。所以使徒约翰就宣告说，说看啊，什么？上帝的羔羊，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耶稣的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是为我们而死，他才能够成就上帝诸般的义。弟兄姐妹们，你可以体会，就是当耶稣他在受洗的那一刻，当他进入到水中的那一刻，没有人明白他在干什么，就像我们不明白一样，只有他自己明白，所有围观的群众不明白，施洗的约翰不明白，连他的门徒们也不明白。因为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在，他们到了耶稣就要被抓的时候，他们还在争什么？他们自己谁伟大？所以当耶稣受洗的那一刻，所有人看到的好像是荣耀的一幕，但是只有耶稣他自己看到的是他在十字架上 被杀的一幕。这就是为什么圣父和圣灵要一起出现在那里来荣耀耶稣，因为他们要宣告上帝的义就要被这位神的儿子所成全了，也就是神要用尽他一切的力量，不惜一切的代价，甚至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为了要让你我可以永远的活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福音？福音非常简单，就是神他为了让你能够活下去，他宁愿去死。所以什么是信仰？我们信主，我们信仰，我们来教会，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活下去，已经有一位神他替你死了，他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舍掉他所有的代价来为你死了，然后你怎么能好意思不勇敢的、有力的、坚强的排除一切的万难，靠着对上帝的感恩，靠着上帝所赐给的力量勇敢的活下去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活当中依然觉得软弱，是因为我们还不真的相信有一个真神他已经替我们死了。这就是耶稣他受洗的意义，一个是为了显明他的身份，一个是为了宣告他的使命。所以他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今天我在约旦河边所受的这个洗，是象征之后我在十字架上所为全人类所献上的那个血的洗礼，这个礼这个洗没有人能够替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从耶稣受洗的这些经文当中来，我们来思考三个问题。我来问大家三个问题供大家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来到施洗约翰面前接受施洗约翰的洗，请问他是要肯定施洗约翰的洗，还是要否定施洗约翰的洗？其实大家没有想过，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为人施洗，来呼召人们来悔改的时候，他是对整个的犹太的宗教以及他们圣殿的制度的什么否定？他是否定人们通过宗教的仪式，通过圣殿里面献祭的制度来获得赦免的这条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说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真信仰？人找神是什么？是宗教。而神找人就是福音，是真的信仰。但是我觉得这还不能够涵盖什么是真正的宗教。有一个更贴切的定义是，宗教实际上是人对真神的什么逃避。宗教是人对真神的逃避，因为如果没有真神的启示的话，人对神的寻找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寻找自我。他不但不会找到真神，他只能找到那个更虚伪、更骄傲的人性。人类历史上，凡是大规模的所做的这种人找神的运动，最后的结果都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并不对此并不陌生。所以犹太教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状况，实际上就是如此。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真神。可是他被谁杀了呢？他是被一群最敬虔的人，一群最守神的律法，一个唯只敬拜这位独一真神的，但是那是他们对神的寻找，他们里面人找神的这样东西，最后让他们将耶稣残忍的杀死了。所以我们要问，如果说圣殿的制度，这些律法，这些宗教的仪式，让人悔改的这些表面的东西，不能够让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凭什么你施洗约翰所做的这个洗礼就能够把人拯救出来呢？换句话说，虚伪的悔改不能够拯救人，那真诚的悔改就能拯救人吗？ 如果耶稣他不出现在施洗约翰约旦河边的洗礼当中，人再有真诚的悔改也没有任何的用。所以并不是因为受施洗约翰的洗的这些人他们有多么真诚的悔改，而是因为来这里受洗的人中间有一位从神而来的羔羊，他所要带来的赦免才是所有其他人能够悔改的原因跟动力。耶稣当他开始出来宣教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请问大家哪一个在先？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天国来了，我们的里面才能有真正悔改的原因。所以悔改是生命更新的结果，不是条件。真正的悔改不是你有多恳切，你有多真诚，你有多痛苦，你一周要禁食几天。真正的悔改是你愿不愿意跟这一位生命的主建立生命的连接。所以我们在悔改认罪的时候，请你不要想的是你自己有多差，没错，这是的。但是真正的悔改是讲耶稣有多好。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有多好的话，那么我们再真诚、再敬虔、再克己、再悔改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没有耶稣的洗的话，那么施洗约翰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而如果我们没有跟耶稣有生命真正的连接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有的宗教的活动，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认罪，我们的歌唱，我们的敬虔，我们的热情，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过是那个精美的包礼物的那个包装的外壳，它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唯一的用途就是被你撕碎然后扔掉。好，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请问大家，当耶稣对他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讲说，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然后他们回答说，我们能。然后耶稣就又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请问大家，耶稣的所受的洗我们到底能受还是不能受？到底能受还是不能受？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会让我们不会像雅各和约翰那样对着耶稣说我们能受。因为耶稣所受的这个洗无人能受，因为救恩是唯独靠着耶稣来做成的。正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拯救自己，所以我们需要一位他完全的替代我们来承受十字架上的洗，他替我们成为了上帝的羔羊。所以救恩是单单的建立在耶稣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但是感谢主，反过来我们不能做的事怎么样，他都能做，他已经替我们都做成了。但是真正的悔改他一定会带来第二种改变，那就是耶稣他所受的洗我们也要受。真悔改的人他具备了，他拥有了为主受苦的使命跟能力，去承受这个世界对耶稣的反对。你说我们很有福气，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公开去反对基督教的国家跟时代当中。但是其实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是一样的，因为魔鬼他都同样会利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的艰难和挑战，让我们怀疑耶稣他真的爱我们，他让我们怀疑耶稣真的为我们舍命，他会让我们失去那个战胜环境的力量。所以这个加尔文他有一句话，他讲到说一个不喜乐的基督徒应该悔改。所以喜乐是基督徒的标志。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喜乐不是快乐，喜乐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特别有的这种力量。所以什么是消极？消极的人他总会把原因归咎于他人跟环境当中，因为他无法承受耶稣所受的那个洗，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请问教会能够荣耀和见证耶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不是我们有多么的有福，也不是我们多么的顺利，而是当基督徒的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教会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力量。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知道当苦难当危机发生的时候，那是我们见证耶稣的机会，那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只有长年累月的我们在一种无法改变的环境当中忍耐跟等待，但是我们却不失去盼望，这样的生命才可能被上帝所用。因为别人从你身上看到的不是你自己的荣耀，而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好，第三个问题，请问大家，是不是你受洗了就可以得救？是不是你一次得救就可以永远得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被问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终于有机会了来请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OK， 是不是你一次受洗就可以得救了呢？好，我这次我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回复。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幕，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什么？是什么？是天开了，然后有什么？然后呢？然后圣灵好像什么？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对吧？好，所以圣灵的配降不是在五旬节是第一次，圣灵第一次的配降是在约旦河畔耶稣受洗的那一刻赐下来的。所以当圣灵配降之后，耶稣他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过去他是一个人的儿子，现在他变成了神的儿子。过去他不过就是一个木匠，现在他开始要履行天父给他的职分了。所以受洗是什么？受洗是什么？我们都没有见到圣灵好像鸽子落在周姐妹的身上，对不对？但是你闭上眼，凭你的信心，你知道那是真实发生的一幕。因为受洗的时候，就是圣灵，就是属灵的生命进入到一个人里面的时候，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他有了新的身份，他有了新的使命。他是那个受洗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不过你肯定会问，说为什么我受洗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有了新的身份跟使命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受洗它本身是救不了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即便耶稣他在受洗的时候，他也不是因为他在约旦河边的受洗来降下了救恩，救恩是单单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被杀来完单单的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知道的是，受洗它是一个圣礼，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礼节，但是受洗本身它根本就救不了我们。就好像无论你有一个多么盛大的婚礼，无论你花了多少钱筹备非常多的宾客，那个婚礼怎么样，他也不能够保证你的婚姻幸福和白头到老，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婚礼，婚礼有一个无法替代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而且在你婚礼本身的时候，在你结婚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功能，但是你已经在婚姻当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你就一定会同意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婚礼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我们的婚姻当中出现了危机，你就会想起你曾经在婚礼上所发的那个誓言。那个誓言是对谁发的？是对神发的，所以那是一个神圣的誓言。那么当你遇到婚姻的危机的时候，即便对方忘记了，你也不忘记曾经在上帝面前所立的这个誓言，那么你的婚姻才有可能走到底，你的婚姻才有可能幸福到底。同样，我们每一次犯罪软弱离弃上帝的时候，洗礼时所发的那个誓言怎么样，他就会让耶稣继续的引导你，赐你信心和力量。不是我们要跟随耶稣， 是耶稣他不忘记他跟我们所立的那个约，即便我们会忘记，他也不会忘记，所以他会持守他的应许，然后拯救我们到底。即便我们会软弱，即便我们会犯罪，但是他凭他的信实一次一次的感动我们，一次一次的唤醒我们，一次一次的激励我们，因为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所受的那个喜的意义。神他当你他看到当你从进入到水里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他的儿子曾经在十字架上所为你所流出的宝血，那个血是上帝与你立约的记号，所以他不会离开你，他也会一直爱你到底。而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神的信实，然后每一天接受圣灵的洗，也就是在圣灵当中重生，上帝就会一直的拯救你，让你脱离恐惧，脱离罪的权势，直到你有一天离世的日子，那个时候你也不需要害怕，因为死亡它是你人生当中所经历的最重要的、最全面的、最彻底的一次洗礼。因为当你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整个的你生命当中所有那些要败坏的、衰老的、不能够被更新的部分就全部都死去了，你的老我就全部的被埋葬了，而接下来就是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完全的更新跟复活。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死亡一点也不可怕，葬礼一点都不悲伤，因为那不是一个我们要再也不能见到他的时刻，而是他靠着上帝赐给教会的权柄，他已经成为了上帝国里的一员，对于基督徒来讲根本没有死亡。所以各位，这就是耶稣他所受的洗，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借着他所受的洗，借着我们的洗，我们知道有一位他已经替我们死了，从此我们没有需要任何的惧怕，一切的审判都在他里面已经完成了。这就是耶稣的洗和我们的洗。好，愿上帝的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重新回到2000年前约旦河的旁边来看你所为我们所献上的洗。主啊，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洗，而是预告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付出的血的洗礼。你已经献上一切了，你已经为我们立定了那个永恒的约，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不惧怕任何的挑战，惧怕任何的环境，我们也不怕任何的疾病、衰老和死亡，因为你已经在我们里面放上了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生命。主啊，祈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来培育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新生命，每一天一天天的长大，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在属灵上成熟的人，我们就会永远的跟你在一起。求主你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当中也满有你圣灵的恩赐，让我们有圣灵被你完全的得着，让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如同一人来见证兴旺你的福音。求主你复兴你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